塞尚萧跳进了松花江。他不会游泳，他虽然生长在号称江城的吉林市，但是封建家庭却从不许他去干的危险的水中游戏，所以他今天一头扎入水中，便只见水泡，不见人影了。就在塞尚萧纵身跳入江中这一刹那，一个穿西装的大个子男人飞速地向江边奔来，他一边跑着，一边脱西服上衣、衬衣、背心，随脱随扔。当他跑到塞尚萧投江的地方的时候，上身已经脱光了，他又迅速地甩掉皮鞋，脱掉长裤。他一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眼睛一边盯着那冒泡的水面。最后他脱的只剩一条裤衩的时候，便一俯身，双手向前一伸，唰的一下刺破水面，钻到水里去了。他是谁呀？听众同志们一定已经知道，他就是玉指一郎。原来他一直在悄悄地尾随着塞尚萧。过了大约有五分钟的功夫，昏迷不醒的塞尚萧被玉指一郎救上了岸。他将塞尚萧头朝下放躺在岸边斜坡上，然后解开他的衣服扣子和腰带，在膨胀的圆圆的肚皮上一阵推磨，只听肚子里一阵哗哗声响过。塞尚萧先是哼哼几声，接着把嘴一张，哇哇地吐起水来。一直紧张焦急的玉指一郎乐得张开了嘴巴，他为能把塞尚萧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兴高采烈。他觉得塞尚萧这投江自尽的行动正是他悔愧难当的表现。玉指一郎认为自杀也是一种勇敢精神的表现。他这无疑是受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日本武士之子女在幼年时代就要学习自杀，男子切腹，女子割颈，就是割脖子，到需要死的时候就要从容不迫，视死如归，这才是真正的武士道精神。关于这一方面，美国人类学家班尼迪克博士曾写过一篇题为《菊花与宝剑》的文章，他指出了日本人行为上的极度矛盾性，一方面爱好菊花，培养美与戒慎，一方面又爱好宝剑，鼓舞冒险和战争。当然玉指一郎是反战的，但日本武士道那种认为有勇气把握自己的生命的便能把握别人生命的观念，却使他对敢于自杀的人产生一种同情甚至敬重。塞尚萧又重新回到人间了，他呼吸着，哼哼着，但却不睁眼睛。他的肉体上精神上的创伤都过分严重了，无论怎样呼唤他还是不声不响，始终在昏迷当中。玉指一郎又跑到附近的江桥桥头堡里，向守桥的日本兵掏出名片，然后他往一中挂了一个电话，他请王一民立即坐出租汽车前来。半个小时之后，由王一民把塞尚萧送进南岗孔氏医院的头等病房里，除交头给共青团员景秀莲多方关照外，又把柳旭影找来看护着他。王一民把这一切都忙完之后，天已经快黑了，他急忙离开了孔氏医院，准备去参加撒传单的行动，今晚12点要把汤北大捷的胜利喜讯通告全市。 柳絮影看望过塞尚萧之后，踏着苍茫的月色，拖着疲倦的身体，怀着忧伤的心情，从孔氏医院往卢淑娟家中走去。他不愿意坐车，他要一个人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想什么呢？他该怎么对待这个以身相许的情人塞尚萧？他万没有想到，塞尚萧竟会给敌人写下那样可耻的字据。当王一民从孔氏医院匆匆赶回卢家，婉转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并要他去看望塞尚萧的时候，柳絮影先是被惊呆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他弄清现实，的确残酷地在塞尚萧身上留下了这样一个污点之后，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他几乎不想去看塞尚萧，但是王一民却极力劝他前去。王一民告诉他说，听玉指一郎说，塞尚萧除了在敌人独行拷打下写了这一张字据之外，没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片言之语。这张字据当然是张耻辱的记录，但是塞尚萧已经悔恨得无地自容，甚至要用那滔滔的松花江水洗去这羞愧的污点。王一民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拉他一把，他就有可能重新站起来，投身到人民的行列里，写出有益于人民的篇章，将功补过。反过来，如果我们谁也不理他，就会迫使他再一次投进死亡的深渊，甚至投身敌人的营垒，使他真的变成千古罪人。在王一民的反复劝说下，柳絮影来到了孔氏医院塞尚萧住的病房里。他们俩在一起谈了三个多小时。塞尚萧不顾自己变身的伤痛和极度的虚弱，拼命地支撑着，淌着汗，流着泪。他向柳絮影叙述了被抓走之后所受到的残酷折磨，他给柳絮影看身上的累累伤痕。当他讲到把他倒吊在被挖去双眼的赤身女僵尸的旁边，准备照样处死他的时候，柳絮影也禁不住颤抖着哭起来。接着塞尚萧讲了他那以死相殉的决心是怎么动摇的。他讲，当他在死亡线上挣扎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是如何渴望能见他一面，是他在他脑子里点起了求生的欲望。最后塞尚萧痛心疾首地向柳絮影表示，他今后的生死去留、前途命运都操在柳絮影的手中。如果柳絮影能原谅他、宽恕他、继续爱他，就等于重新赐给他一条生命；反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地结束自己的残生。塞尚萧讲的是那样诚挚可信，真实动情，这不能不打动柳絮影。他对他表示了谅解，给予了爱情上的温存，使塞尚萧受伤的灵魂得到了宽慰。 但是当他离开塞尚萧，一个人走上静夜的街头的时候，他的心情又复矛盾起来。他同情，甚至可怜塞尚萧。如果作为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继续下去。但是现在是将要作为共同生活一辈子的伴侣，他在生活的磨难中是这样的不堪一击，以后的道路将会怎样？他想起自己的弟弟罗世成，他在敌人面前是那样顶天立地，而这个人却在一天之内就倒下去了。柳絮影一向认为，爱人应该是值得你为之献身的好男儿。当你投身在他的怀抱的时候，你对他是完全信赖的。他呼出的气息应渗出纯正的芳香，你望着他的眼睛会激发出希望的火花。他那有力的臂膀不单能发出爱情的力量，也能和你靠在一起，向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迈进。而这一个柳絮影在长叹中难过地摇着头，他心情烦乱地走向卢家。这个时候，卢淑娟已经粗略地知道了塞尚萧的情况。当柳絮影红着两只眼睛离开他的时候，他曾一再嘱咐他晚上回来，柳絮影也愿意回来。他有多少话要向卢淑娟说呀？当柳絮影走进卢家大院的时候，已经快到深夜十一点钟了。可是卢淑娟还没有睡，她一听大门响就跑到窗前去看。她看谁呢？是柳絮影还是王一民呢？这两个人都没回来，所以大概两者都有，但后者可能更甚于前者。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两个要好的朋友也敌不过一个热恋的情人。情人一出现，朋友就退避，这不光表现在生活中，也反映在头脑里。卢淑娟把柳絮影迎回屋去，又一同躺在软软的床铺上。他们脱了衣服，盖上被子，闭上电灯。他们要睡吗？不。当两个处在爱恋之中的知心姑娘亲昵地钻进一个被窝的时候，那话语就会像涓涓的小河一样，永远不断头地流淌下去。更何况今夜柳絮影又有那么多的话想说呢？他把那矛盾的心情向好友一经披露，卢淑娟就态度明朗地表示说，塞尚萧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绝不能眼望着天才毁灭而置之不顾，要比过去更热烈地爱他，要用爱情的火花烧掉那因为偶然失足而染上的羞愧之色，要烧出他的勇气，使他才能重新放出光华，那时他将百倍千倍地爱你，而你也会嗅到他重新放出的芳香。啊，哦，柳絮影完全被他这位知心女友的热情所征服了。蒙在他头上的乌云开始散去，一线阳光照进他的心头，他那已经疲乏的神经又开始兴奋起来。 当时钟敲过午夜一点钟的时候，那小河里的流水还在哗哗地流淌着。啪啾！啪啾！骤然间，一阵激烈的枪声刺破夜空，这声音是那样近，那样响，震得窗户都发出沙沙的声音，真好像就响在这楼前墙后，或者是在当街中。卢淑娟和柳絮影同时被吓得一激灵，又同时一伸胳膊紧紧地抱在一块儿。枪声很快就停下了，出了什么事儿呢？两个人相偎着从床上坐起来，又一同下了床，没开灯，光着脚走到前面窗前，向大门方向望。大门仍然关着，门房里的灯亮了，老田头正从门缝里探出脑袋向外看。两个人又转到后窗户去看，后园里黑乎乎的，一牙月亮的微弱光亮只能照出一点树木的轮廓和高高的墙头。柳絮影捏了卢淑娟一下，示意要回到床上去。卢淑娟刚要扭头，就在这时她忽然瞧见墙头上好像有一个人影。卢淑娟身上一哆嗦，她忙一拉柳絮影，你看像是有人啊。柳絮影也看见了，她紧紧攥着卢淑娟的手，哦，真的 是一个人。两个人刚要把脸贴到窗户上细看，只见那个人影往下一沉，不见了。啊！卢淑娟忙问柳絮影：“是不是进院了？”“嗯，可能。”柳絮影也点点头。接着，他忽然趴到卢淑娟耳边：“他回来没有？”啊！卢淑娟身上一抖。他知道柳絮影说的他是谁，啊，他，你是说他会被追？嗯，我很担心呢，他会武术，能上高墙。哦，你别说了，别说了。你说的正是我所害怕的。从枪声一响，我就怕是他。正在这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哦，是冬梅。卢淑娟说完就跑过去打开屋门。冬梅一边系着衣服扣，一边从刚嵌开的门缝里闪身进来。
小姐，你们听见枪声没有？哦，听见了。冬梅，你来得正好。你有开后楼门的钥匙没有啊？
有啊。
在身上带着吗？
没有，在我的房间里。
哦，那你赶快去取，要悄悄的啊，不要惊动任何人，然后打开后楼门，等着我和柳小姐，我们就出去。
哦，可是小姐，我那屋里的春兰、夏娟、秋菊也都被惊醒了。嗯，那他们要是问我拿钥匙干什么，
那你就说我用，让他们都躺下睡觉，不要多管多问。你快去吧啊！哎，
冬梅答应完，一转身，把门又推开一道缝，一闪身，轻快地走出去了。卢淑娟关严门，回神问柳絮影：“
你去不？”“
哎呀，这还用问吗？咱们穿上衣服吧。”
柳絮影说完要去开灯。
“哎，你不要开灯，咱们摸黑穿吧。”“
哦，好。”
两个姑娘迅速地穿好衣服，手拉着手。走出屋门，卢淑娟对面的屋里住着卢运起的原配夫人。卢淑娟抬头一看，门玻璃上透出灯光，侧耳一听，屋里静悄悄的。她知道她父亲不在这房间里睡，老太太年老体衰，不好走动，可以放心大胆的行动。于是他就拉着柳絮影小跑着奔向楼梯，脚下 是软软的地毯发出很轻微的声音。当他们俩摸着黑走到后楼门的时候，只觉得一阵凉丝丝的夜风迎面袭来。原来后楼门已经打开，冬梅正站在门旁等候着他们。冬梅走进他们俩的身旁。
小姐，我把手电筒拿来了，用不用？嗯，你给我吧。
淑娟一伸手接过手电筒，然后一只手拉着柳絮影。
走吧，冬梅，你也来啊。
哎，
冬梅答应了一声，一只手摁在砰砰直跳的心口上，一只手拉住淑娟拿手电筒的胳膊，嘴伸到她耳朵旁。
小姐，出了什么事儿啊？哦，你先不要问，看看就知道了。哎，
冬梅觉着她的小姐今天声音很特别，颤抖中还带着哭音儿。
哎呀，她不光声音颤抖，连身子都突突的抖着，牙板骨好像还发出了响声。
冬梅突然意识到，可能发生了和小姐有某种联系的重大事故，不然一向撑得住气的小姐怎么会这样呢？一想到这儿，冬梅不由得心疼起小姐来，忙小心搀扶着她往前走。后园里很宁静，他们走在树丛中，院墙外传来阵阵的狗吠声，反衬的园中更加宁静。真奇怪，跳进院里的人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呢？卢淑娟刚才认准了跳墙人跳下来的地方，就浮花月柳拉着柳絮影很快地来到大墙下。在他还在四处搜寻的时候，忽然听见冬梅发出了一声极轻的惊叫。
哎呀，一个人啊。
随着冬梅手指处，卢淑娟和柳絮影都看见了，在离大墙根三步远的草丛中躺着一个黑乎乎的人。这个人一动不动，
莫非是死了？
卢淑娟突然抖身甩开柳絮影和冬梅，像发疯一样猛扑到那个人身旁，蹲下身用手电一晃，电光过处，她看清楚了，原来是一张年轻的娃娃脸。
啊，不是他。
随着这一晃，卢淑娟吐出了一声发自肺腑的长吁，她的身子也站起来了。这时候柳絮影和冬梅也急跟过来，冬梅又扶住淑娟，柳絮影一边探头一边看着一边问，
真的？哦，不是他。不是他。
冬梅不知道他们说的他是谁，他只觉得他搀着的小姐的那只手不像刚才那样颤抖了。面前躺着一个死人，小姐却不发抖了。哦，可见小姐担心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冬梅想到这儿，才忽然觉察到她小姐担心的可能是……他正在思索着，只见柳絮影一指大墙。
哎，你们听啊，墙外有人说话呢。
啊，
哎，真的，
大墙外边真有人在说话。三个人一起扑身到大墙下，耳贴着大墙听，说话的声音来自右边。三个人循着说话的声音往右边挪，又挪了大约有七八步远。这回听真切了。他们只听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的声音。
报告齐处长，
我们炮队街派出所的弟兄是听见枪声赶来的。接着就听见另一个男人说话了，这大概是那个被称作齐署长的人，他用的完全是发号施令的口吻。大墙里边的三个姑娘就这么听下去，最后他们听清了下面几个要点。他们追捕的是一个撒反满抗日传单的人，现在马上要进卢家院里来搜查，后面胡同口和大墙下还留着人守着，务必要把反满抗日分子捕捉到。接着他们显然是开始行动了，因为听见一群皮鞋脚发出咚咚的响声向远处跑去，狗又叫起来了。大墙里边的三个姑娘也立刻离开墙根，柳絮影一指草丛里躺着的人，他们要进院搜查的大概就是这个人。一定是。卢淑娟点了点头，来，咱们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还没等这三个姑娘往前走呢，那个躺着的人的胳膊忽然举起来了，腿也动弹了。三个姑娘一起扑过去，俯下身子看着那个人的脸。月光太暗，看不大清楚。卢淑娟忙用一只手捂住手电筒的玻璃片，然后打亮。手电筒的光透过她那白嫩的手指缝，发出一点暗红的光亮，照到躺着人的脸上。这回可看清楚了，这是一张长得非常讨人喜欢的娃娃面孔，鼓鼻子鼓眼的圆脸盘上没有一丝皱纹，鼻子下边长着一点小绒毛，看上去大概只有十七八岁，是个小青年。小青年睁开眼睛了，他用两只黑琉璃般的圆眼睛惊讶地望着浮身在他眼前的三个姑娘的脸，他好像在问，怎么回事，你们是谁？但是没等他问，卢淑娟先开口了，你是从墙上跳进来的吧？外边追捕的是不是你啊？黑眼睛眨了眨，没有回答。柳絮影也忙悄声问，你是不是撒反满抗日传单的人呢？黑眼睛大睁着，仍然没有回答。三个姑娘着急了，几乎同时凑到他耳朵边，你快说呀，他们现在正要进院搜查，你要是，我们好把你藏起来呀，你快说呀。黑眼睛审视着三个姑娘的脸，忽然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柳絮影伸手接住，凑到被捂着的手电筒前边去看，卢淑娟忙把手指缝稍稍放宽一点，一线白光照到那纸上，柳絮影看清楚了，卢淑娟也看见标题了，两个人同时兴奋地一点头。卢淑娟忙拉了一下黑眼睛的青年，你能站起来跟我们走吗？正在这时，大门外响起了杂沓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